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十一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来到十一月的第一个主日，继续在电波中和您一起灵修，一起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守望。维格士维尔说，神以一个特别的方式来满足他儿女的呼求，他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等候动工，以至于每一样不像神的事物都被摧毁。这个时候他便向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翰福音灵修笔记，跟从我吧。灵修经文，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19节有这样的记载，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复活的那天晚上向10个门徒显现，多马不在，主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样过了8天，主耶稣又向他们显现，重点是兼顾多马，然后就到这次显现。我们不知道这10多天门徒们吃什么喝什么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因为跟随耶稣已经被赶出会堂，也很少有人敢与他们来往，而且他们也因为害怕紧闭大门，关键是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虽然第一天晚上主的显现就差遣他们，告诉他们受圣灵，但事实上这么多天以后并没有发生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出去传道，有人听吗？有人信吗？虽然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他们却不能跟随他，因为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找他。关键还在于他们是人，需要吃用，这些开支从哪里来呢？所以彼得说，我去打鱼。彼得是最大的门徒，他说我去打鱼，我不知道是他里面依然没有走出否认主的阴影，而主动去打鱼赚钱供应其他门徒，还是他记住主的教训，大的要服侍小的，效法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榜样，而为着其他门徒有生活的保障去打鱼。不管怎样，这是门徒在等待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们知道主已经差遣他们，他们相信主的话，但是他们依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其实有时我们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要自视清高，不要以为我们都已经知道天国所有的秘密，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就是基督的代言人。 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甚至被主呼召和差遣，但是长长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非常的正常。主的沉默也是主的旨意的一部分。彼得、多马等门徒去打鱼，也显示了他们的缺乏。原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虽然说飞鸟有洞，狐狸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他们基本的吃穿应该没有问题，有许多人会供应他们。而主将他们两个两个差遣出去时，叫他们不用带任何东西，自会有人接待他们。但是现在没有人供应他们，许多人躲避他们还来不及呢。虽然主耶稣复活了，但他只向他原来的门徒显现，现在还没有向世人显现。对于没有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如果他们听见门徒说耶稣复活了而相信，他们就有福了，他们就可蒙赦免和接纳为门徒。这也是耶稣对多马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的含义。但是对于这个时候的门徒而言确实是灾难，因为只有当人们相信他们所讲的，他们才会被接纳。而在这个之前他们是缺乏的，他们有什么？他们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主，所以他们谋生的工具、船和渔网都已经没有了，他们唯一还有的乃是打鱼的技能。所以当他们劳苦一夜没有打到任何鱼的时候，是何等的沮丧，不但辛苦，还要付出租金、船和渔网的租金。你我有看见门徒的缺乏吗？有看见自己的缺乏吗？不要总是批评门徒去打鱼就是软弱退后，实在是我们都是缺乏的人，离开主以后我们什么也没有。哪怕我们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劳力吃饭其实也是不能够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以为自己有没有主都没关系，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论断别人，所以我们不容易来亲近主，因为没有主我们也好好的。愿我们看见自己若不是主，劳苦一夜也是毫无所得。不要看见我们自己一点点的损失就抱怨不止，要知道我们哪一样不是从主领受的呢？主说下网打鱼，他们就鱼多的拉不上来。彼得马上记起主耶稣呼召他的情景，也是劳苦一夜，两船毫无所得。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时彼得说，我劳苦一夜都无所得，现在照你的话下一网试试看，结果鱼差点将网撑破。这样彼得等四个门徒马上撇下所有的跟随主，因为他们知道跟随这位夫子大有前途。彼得知道这就是主耶稣，但是这个时候彼得不再是起初被呼召的彼得，现在他知道主耶稣所要给他们的不再是世界上会朽坏的粮食，而是存到永生的不朽坏的天上的粮食。所以主第一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并不犹豫，他不再为着能得到很多的鱼来爱主，他只爱主。主耶稣第二次问他，就单单问他是否只爱主耶稣，彼得也毫不犹豫。但是第三次主耶稣问他时，彼得忧愁了，他知道自己的缺乏，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不配，知道自己的无能，连打鱼也需要主的指点。所以他知道虽然自己也爱耶稣，但是不知道是否有能力去爱并完成耶稣所托付的工作，喂养主的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要服侍主，为主而活，我们必须要有爱。但是我们有爱吗？即使我们愿意爱主，我们有爱的能力吗？门徒害怕，我们难道不害怕吗？门徒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难道知道要做什么吗？门徒要靠老本行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但也是不能，难道我们以为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吗？ 我们这么缺乏、软弱、胆怯，我们怎么爱主呢？我们又怎么爱人呢？感谢主，原来主不是看我们有什么，也不是看我们会什么，而是看他自己对我们的呼召，跟从我吧。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的主，这就是他起初对我们的呼召。虽然很多人并不清楚起初的呼召如何发生，但是主自己所呼召的，主就要看顾到底。主的呼召不但只在起初，主还会经常呼召我们。当我们回应主的呼召，相信并跟随他以后，我们就看见，缺乏的变为富有，软弱的变为刚强，胆怯的变成勇士，愚拙的变成智慧。这就是后续的使徒行传。这些被我们误会的门徒将会变成怎样的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更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变成怎样的人？我们是否听见主的呼召并回应他呢？很多人以为主没有呼召他，其实是他没有听见。主对每一个属他的门徒都有呼召，而且经常会呼召，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常有呼召。为何我们会听不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错误地以为主的呼召都是带着神迹、带着能力、带着供应、带着不寻常的举动，比如看见病得医治、困难被挪开、天堑变通途。所以我们的目光总是盯住那些看得见的变化，而没有安静聆听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安静的呼召。主呼召彼得时，他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看见没有，这个荣耀的呼召是要彼得在世上一无所有，而且要被钉死。而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呼召他们说，我差遣你们，如同我父差遣我一样。但有神奇的事发生吗？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照着日常的行为，如同为主做。如门徒去打鱼，就是在回应主的呼召。有时我们顺服主的呼召，所得的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顺利、平安、神迹，相反是困苦、逼迫，但这依然是主的呼召。不管是好像日常普通的行为去回应呼召，也不管我们所得的结果与我们所盼望的如何相反，若我们顺服主的呼召，跟从主，那一定是荣耀神。主耶稣在拭目以待，因为他已经呼召我们，跟从我吧。你我听见了吗？你我愿意跟从吗？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做一个荣耀你的门徒。也许以往我们为着吃饼得饱来跟从你，但是现在我们为着要得永生得荣耀。主，我们祈求你来吸引我们的眼目，不被环境所扰，不为吃什么喝什么所扰，不为做什么去哪里所扰，乃是单单仰望你，遵行你的命令。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 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绿荫下，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温室中。要走过大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林。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绿荫下，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林。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绿荫下，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林，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林。
好忙啊，都没有时间祷告。
好累啊，我不想祷告。
一个人祷告，感觉好孤单，好软弱，好没有信心啊。
清心愿意陪您一起祷告，欢迎您走进清心代祷。爱他就为他祷告吧。现在又是我们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的时间了。蔡弟兄发短信说，因着自己有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双腿溃烂，三个月以前医生说要截肢，神垂听了祷告，也顾念弟兄的困苦，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溃烂已经愈合了，只是双腿还有点浮肿，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蔡弟兄回到教会继续服侍的，相信这个美好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这是一则感恩信息，为着蔡弟兄的双腿皮肤得以恢复，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白姐妹的哥哥查出来肺部有肿瘤，而且是靠近胸口的地方，血管比较多，而且治疗的费用也很昂贵，成功的把握也不高。哥哥的儿子因为有糖尿病、肾病等综合症，现在每周要有三次透析，已经掏空了家底，所以哥哥不准备动手术，省下一些钱来给儿子继续治疗。姐妹也希望哥哥一家都能够悔改归向耶稣，请代祷。李姐妹患有类风湿及骨质增生，这个病给姐妹的身体和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天气还很热的时候就已经穿了很厚的衣服，求神怜悯姐妹的身体状况，赐给她在患难当中依然能够坚定地仰望神。刘老姐妹患有肝萎缩、结石，胃口也不太好，请求代祷。马老姐妹已经73岁了，有点脑萎缩，有时候出去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家里也不太容易安静，两个女儿希望老人家的身体精神各方面都好一些，请代祷。 杜亚杰姐妹前段时间患了脑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恢复了一些。因为丈夫和儿子先后离世，姐妹一个人生活，身体心理常常都软弱，请带祷。马姐妹的小儿子一周岁多一点，患有支气管炎及哮喘，请带祷。广州邱姐妹的爸爸牙龈发炎引起的疼痛，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吃不下饭，非常的消瘦。老人家已经90多岁，以前是拜偶像的，姐妹希望陪父亲一段时间，让他坚固对主耶稣的信心，持守得救的确据。安徽的薛姐妹肩颈手指都发麻，姐妹的血压血脂都正常，估计是颈椎带来的。姐妹的妈妈最近也是腰痛，医生说是筋膜炎，给老人带来很大的影响，浑身都不好受。老人家已经做过决志祷告，盼望能够真正的悔改。林姐妹和吴弟兄正在恋爱中，求神引领他们两个人能够共同的在真道上有追求，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理解婚姻的意义。请为他们祷告，能够有一个荣耀神的恋爱。小花姐妹生了三个孩子，丈夫的身体也不太好，生活十分的困难，教会也在给予他们一些帮助，盼望这家人能够在恩典中过好每一天。现在清心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我们以上的肢体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顾念我们所有需要的神。主，我们现在同心合意的在电波中将我们这些有需要的听众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他们的需要相信你比我们更清楚，你比我们更顾惜他们的需要。亲爱的主，为着蔡弟兄双腿的皮肤得以愈合，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他可以在教会继续的来服侍你，我们更是要赞美你。求你继续坚固蔡弟兄的身体，继续引领他有健康的饮食，控制血糖在一个健康的指标，不再复发。主耶稣，我们也将白姐妹的哥哥以及他的侄子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这一对父子，在病患当中祈求你使他们的心能够完全的降卑下来，尊你的名为大，以你为他们人生的救主。更祈求你的恩典能够临到这一对父子，来医治他们，来施恩于他们，在人生的病苦当中可以依靠你，得见你的真光。亲爱的主，我们也将李姐妹的类风湿以及骨质增生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赐给她有喜乐有刚强的心，不因着身体的病患而有任何的愁苦。我们也祈求你来亲自的医治她的类风湿，医治她的骨质增生，使她的身体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得以康复。主耶稣，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刘老姐妹的肝萎缩和结石，继续开她的胃口，使她的身体在你里面得以健康，使她的心在你里面得以畅快。主，我们也将73岁患有脑萎缩的马老姐妹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来特别的施恩保守她，带领他走出家门的时候能够知道回家的路，回到家以后也能够在你面前安静的去祷告，去仰望你。亲爱的主，我们也求你怜悯家中的两个女儿，面对老人家的这种状况有着足够的忍耐和宽容，也有着相应的照料。主，我们也将杜姐妹的身心都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继续医治她的脑梗，继续恢复她身体的健康，同时也来安慰她失去丈夫失去儿子的伤心和难过。主，小马姐妹1岁多的小儿子的哮喘和支气管炎，我们也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施恩，在这个软弱的小孩子身上彰显你的恩典和奇妙的医治。主，我们也求你医治广州邱姐妹爸爸的牙龈发炎，也求你为老人家预备合适的牙医，医治他的牙痛，也开他的胃口，让他能够健康的进食，并且求你兼顾老人家仰望跟随你的心。主，安徽薛姐妹的肩颈发麻以及妈妈的腰痛，我们也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医治他们的时候也带领他们学习节制，有健康的作息，健康的生活模式，更祝福老人家能够在你里面真正的完全的更新悔改。 主，林弟兄和吴姐妹正在恋爱中，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继续临在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当中，带领他们在恋爱当中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接纳，并且有圣洁的界限，祝福他们过一个荣耀你、见证你的恋爱生活。主，我们也将小花姐妹以及她的丈夫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顾念这一对夫妻身体的软弱，求你顾念他们家庭生活的需要，求你为他们开启天上的窗户，祝福恩待怜悯这个家庭，同时求你也保守他们有力量将三个孩子健康的抚养长大。主，我们也将正在听广播的肢体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感谢你在电波那一边带领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阿门，同心合意的仰望。主，求你也使我们爱灵魂的心在守望当中更加的迫切。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在电波那一边，清新期待着您和我们继续一起灵修，一起守望。再会。
祈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也常与我同在，我不早患难，不受艰苦，将我隐藏在你心怀。我的口要说出赞美你的话，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生命。呈现你影